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4月15号到4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法轮功集会纪念425上访与声援两亿人三退。中华民国总统府前广场19号下午，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约3000人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6周年及声援两亿人民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记者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景华表示，1999年4月25号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面对中共16年来的酷刑虐杀及活摘器官罪行，法轮功学员都坚持真善忍的崇高价值，呼吁人们发挥良知，制止中共迫害。而至今已经有超过2亿中国人民三退，这正是中国人选择正义的良知觉醒运动。因为唯有和平解体中共，人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台湾及各国法轮功学员每年皆举办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的集会或游行，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4月25号万人和平上访争取信仰自由，但之后却被中共构陷为包围中南海，进而成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展开铺天盖地的残酷镇压，迄今已16年无日停止。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可证实的已有近39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真实数字恐远不仅于此。
洛杉矶祝贺两亿人三退，解体中共逼近临界点。4月18日，洛杉矶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由南加州退党中心组织的上百人参加的庆祝两亿可贵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活动，简称三退，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区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厅前举行。会上多位发言人称，三退大潮正席卷中国，现已有两亿中国人与中共协党决裂，盗解中共已逼近临界点。当天包括洛杉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代表李海伦女士、美西南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李友普、中国问题著名评论员伍凡、南加州著名民运人士刘英权等逾百人在蒙特利公园市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祝贺两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李海伦表示，两亿人三退说明中国人民已经越来越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他们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两亿中国人三退只是统计得到的数字，想要脱离中共邪党的中国人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中国国内的报纸、电台、电视、网络都被中共掌握，中共集权政权封杀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封杀网络，很多人还不知道三退大潮，有些人三退了没有办法上网登记。其实现在包括中共体制内人人都在骂中共，如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共央视主持人毕福剑讥讽中共军队、讥讽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视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李海伦还说，我们可以预测，当三退的人数达到一个天定的临界点时，中共协党顷刻解体，这一刻越来越近，而且是快速的。因为三退人数的增加，既意味着正的力量的增强，中共协党趋向衰弱，最后被解体。
大陆大学生观神韵，神的文化必将复兴。2015年4月11号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台湾巡演的最后一站嘉义，
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了嘉义的首场演出。来自各行各业的政要精英和民众早已期盼多时，欢欣入场体验神韵的美好，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海峡对岸默默期待神韵已久的大陆青年唐果。即将从大学毕业的唐果仰慕神韵已久，翻墙在网络上看到神韵后就非常想看，非常想看。在网友的协助下，他终于辗转来到嘉义，异常观赏神韵的夙愿。观赏之后，唐果难言内心激动，红着眼眶说，太感动了，看到舞台上真实的神韵演员比我想象中更美更善，非常感动。整场演出我看到善的力量，情不自禁的我就哭了，忍不住了。我不想哭，我一直在憋着自己，但是我忍不住就哭出来了。我是感动流泪，情不自禁的流泪，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平日一般的感人画面我都可以尽量的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是我控制不了这种感情。唐果说，在神韵演出中，他看见中国原本的美好样貌，看到山清水秀的环境，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看到人本性的善良，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看到邪不胜正的真理，更看到了神佛展现慈悲，抚平了人类的灾难。他叹息着说，中国正统原始的美好东西很多被人为的阻断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在神韵里面好像又回到过去了。我是读大学后才渐渐发现书本上很多东西都错了，无神论也是错的。看神韵让我更确信有神的存在，他相信在神韵的引领下，神的文化肯定会复兴的。神佛显慈悲，神的文化肯定会复兴。唐果也深入谈到演出中让他震撼的画面，看到佛展现在面前，看到佛展现慈悲，把人类的灾难抚平，瞬间我的心就像融化了一样，非常的震动，而且泪流满面。平时没法看到这样的画面，就像某一个点被激发了，这个点激发之后，自然而然的泪流满面，无法控制，心里面的体会全在不言中。我觉得是远古的东西吧，这方面很难解释清楚，但是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他回忆成长过程中的心理转折，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妈是很信佛的，他们经常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求平安，告诫我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一定会有不好的报应，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接受，到了小学六年级读初中以后，课本上面教我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崇尚科学。我甚至跟我父母反驳说，这些都老土了，都是没有的。我读了大学以后，大二大三以后，开始觉得书本上很多东西好像都错了，透过翻墙也开始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现在的科学能解释的，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我们内心有信仰，我觉得人的道德会越来越回升。现在通过看神韵的演出，这个看法就越来越明确了。我觉得无神论肯定有一天会被推翻，因为中华民族这么多年的文化，神的文化肯定会复兴的，神韵他在做这样的事情。唐果坚定地说，演出本质纯善纯美，值得敬佩。唐果接着赞叹神韵演出了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境界，令人感动，感受到神韵背后的用心，很真的一面，把真的东西表达出来，让我内心感触很大。他们背后用的功夫表演技巧那不用多说，我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也提到神韵演出和大陆表演的不同是本质上的差异，两者是本质的不一样。现在像神韵这种纯善纯美的东西在大陆绝不可能看到了，他们在综艺节目上面都是一种虚假，为了得个大奖，表现出我有多么厉害，我的武艺有多么高超，但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表演基本上看不到。神韵不一样，神韵它表现出来的包括演员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舞蹈也是发自内心，用自己的精神来演绎他舞台上要表现的东西， 这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就连神韵舞蹈演员的笑容都让人感觉他们是因为快乐在跳舞，而不是因为我要出名，我要赚钱，是发自内心的笑得开心，他们很幸福。他也提到现场音乐给他的直接感受。我很喜欢神韵音乐，听到古典的音乐像二胡，听了激荡人心，非常舒服，能让我整个人安静下来。像古书里面讲的，音乐能治病，我非常认同，我很喜欢古典音乐。现在很多电子乐、摇滚乐，可能在国内宣传这些有多么好，实际上都是对身体不好。我很排斥，因为我听了不舒服，我身体给我的反馈是不舒服，但是神韵音乐让我感到安宁、感动，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感觉。神韵在恢复人类社会正常状态。糖果强调，看到神韵演出中天母展现的美好画面，也让他回想起小时候的生活。他说，小时候在外婆家，青山绿水那种画面好像就重新返回到我面前。因为现在外婆家山啊水啊都被破坏了，但是在看神韵的过程中，我好像又重新回到小时候，看到青山绿水。随着我长大，这十几二十年好像环境越来越不好，这是我历历在目的。看完神韵，我感触就更深了。神韵展现的是更早以前的山好水好，一切好像很安宁的那种状态。从神韵演出中，糖果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善良。神韵展现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状态，演出人与人相互帮助的美好，那本来就是对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在大陆都变坏了。听长辈说，以前邻里之间非常和睦，走街串巷都非常欢迎，非常好客，这是中国正统原始的东西，被人为的阻断掉了。他也提到，在看神韵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许多善意，从买票到进场看到的笑脸都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大陆已很少看到这种笑脸，这样的表情很少看到了，大都板着脸只管自己，如看到笑脸还会怀疑对方是不是不怀好意。糖果因此表示，中国社会必须恢复正常状态的重要。神韵对恢复中国社会正常状态意义很长远很大，不仅对中国人，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就像食品一样，有毒食品会毒害全球，如果中国道德底线回升了，对于全世界都是好的。他也相信神韵必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的人做什么事都讲求报酬，要求回报，但在神韵面前这些都不堪一击。神韵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以利为出发点的，远远比外在驱使要厉害得多。这种力量要把正统东西恢复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邪不胜正，相信神韵能很快在大陆上演。糖果强调，神韵给他最大的精神上的启发就是邪不胜正。他说，很期待神韵能尽快到大陆演出，我觉得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觉得大陆的人迟早会看到善良的一面，好的东西肯定会进得来，因为邪不胜正。糖果说，大陆的形势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从商人的眼里，从老师以及各个层面的人，他们现在对共产党的看法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看得清楚。所以我这几年这种感受非常强烈，包括我身边的朋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必然的趋势，而且会很快。他说，这样的转变是来自于从翻墙知道真相，知道神韵，就像他的经验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网络的发达，几年前这些消息都能封闭，但是我们读大学的人都知道怎么翻墙，而且是欲盖弥彰。我知道国内的名牌大学像清华北大，在宿舍就张贴着禁止翻墙，人家本来不知道怎么翻墙，他这么一写，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怎么翻墙。加上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走出中国大陆，来到台湾、香港，这肯定也会知道真相，也会找机会看神韵。回去后，他会把自己的感受、震动告诉他们的亲人，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是必然的趋势。 最后他强调，神韵必定会回到大陆演出，不是共产党想遏制就能遏制的，已经没法遏制了，因为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我相信是有更高层次的神在掌控。
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作者王华。修炼人是有神通的，从法理上我们可能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对于一些封闭起来修炼的学员来说，也许从修炼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感觉，不要说感受法轮旋转，连吃肉过关、过色欲关或过心性关的事都没有，就好像没有修炼似的，发正念也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对这样的学员而言，也许也到了主动运用神通的时候了，毕竟到了修炼的最后阶段了。其实师父早就赐予了我们神通，只是我们不会用，或还没有悟到应该主动使用。我们从十多年前的发正念开始，就是在另外空间运用神通，随着正法向人间推进，我们的神通运用也越来越强地表现在人间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地真相点劝三退的同修，他们简单说几句话就马上能让人同意三退，其实他们就是在运用功能或神通。神韵至少两次演到修炼人用功能控制常人思维的故事，一个是风僧扫禽，一个是今年的金刚僧。小和尚吃肉后生出神奇功能，想让强盗给神佛磕头，强盗就不得不磕头。这样的功能运用在三退上，不就是救人的最佳办法吗？详情请看前面系列的感悟。同样的道理，比如我们在各项目中做得好的学员，他们其实都是在使用功能，只是这些功能和常人中的灵感或高水平很相似而已。比如一个不懂销售的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销售高手，一个不会写作的人能写出几十本书，一个英文不好的人很快拿到了上万的企业资助，凡是他们想做成的事都能心想事成，这里面有神佛的加持，但是我们都可以说成是神通的运用。无论这个神通是来自于神佛，还是来自于修炼人自己。师父讲过，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力，说不定他的气把你的气给制了呢。只有高一层的东西才能制约低一层的东西。我们要改变常人的思想，就得用高一层的功能才能做到。功能是受主意识支配的，假如我们不用或不会用，可能我们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中国人说心想事成，我们得首先去想，这事才能成。想是第一位的，连想都不敢想，这事肯定就不能成。比如我们推广神韵，我们首先就得坚信一定会满场，假如连这个愿望都没有，怎么能有这个结果呢？当然作为修炼人，首先得把功能修出来，把另外空间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充实在我们体内，达到一定层次之后才能拥有功能或神通，不断提高层次，功能神通才能越来越强。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用无量慈悲和无尽付出延长出来的，假如我们学会主动运用功能，我们就能更快地救度更多的世人。末节时期，我们在和旧势力抢时间、抢人。如果我们动作太慢，很多人可能就没有时间得救了。主动运用功能和神通，也就成了很重要、很必须的事了。
观神运有感，修道。神运的水准越来越高，越来越好看。我曾经看不懂神运，现在越来越喜欢。今年的神运我已经看了两遍，很有感触。现谈两个小观感，与同修分享。一、唤醒与帮助。今年神运一开场，仿佛打开了我久远的记忆。当听到师父慈悲宏大的声音，谁敢与我下士正法，浑身一震，一时间宇宙不同大穷不同天体的神佛纷纷下士，他们抱着对大法的正信，对正法必成的信念，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冒着天胆层层下走，下到了迷的世间，苦的人间，演绎了一曲曲动人的故事。现在正法已近尾声，大法弟子归位的时间也近了，可有的同修由于种种原因忘记了下世的大愿，被人世间的假象迷住了，执着亲情的，执着名利的，执着玩乐的，忙着赚钱的，贪图安逸的都有，世人更迷。还有的同修看不起别的同修，无形中造成了间隔，影响了救人，也影响了自己的修炼。试想，每个大法弟子曾经都是伟大的神，连现在的世人很多都是，是因为他们迷得太深的缘故，我们应该同情他们，慈悲地对待他们，叫醒他们，不然他们和他们世界里的众生就毁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明示我们，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同修之间应该互相提醒，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形成整体，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同修啊，师父在期盼我们，点悟我们，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红银二知无迷。二、使用神通。中间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小和尚愚笨，师兄弟们都瞧不起他，他发誓要学好功夫，就向寺庙门前的神像祈祷，他的诚心打动了神，那神就过来给他一碗肉让他吃下去，他试了一口，味道太难受了，他痛苦的不想再吃，但经过一番挣扎，他毅然忍苦把肉吃完了，很快他就学会了神功。这如同我们修炼也需要诚心和吃苦，信师信法。随后小和尚小试牛刀，一抬手，门前的巨鼎随势起空，手向下，巨鼎随之落地。有的神通的小和尚满心欢喜，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拿着刀的无赖想欺侮小和尚，小和尚就使用神通把这几个坏蛋教训了一下，把领头的两个坏蛋定住，然后让他们互相自打，头撞头，再让他们列队随机起舞。此时小和尚已经能如意使用神通了，这在提示我们，我们都是大法弟子，大法修炼功能出的最多最全面，而且修炼多年功力非同一般，功能很强大。现在正法快结束了，是我们如意使用神通的时候了，让我们都如意运用神通，清除邪恶，更多更快地救度众生吧。
看2015年神运节目的收获。2015年的神运节目下载后，反复看过几遍，主要有三方面的收获。第一个收获，和往年看神运节目一样，艺术欣赏水平又一下子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距离中共党文化的那些低级下流的东西越来越遥远。第二个收获就是发现在心态纯净的状态下才能感受音乐中射出的能量， 而且心越纯净，能量越强。每次看节目时都发现，一个很小的常人观念都像一座大山一样，挡住了对节目深层内涵的理解。对于神韵演出的节目，无条件接受就可以了。在这种无条件接受的心态下，觉得音乐不但能量强，感觉整个身体都被穿透了，而且更细腻，好像每个音符都在和自己说话。第三个收获还是同修提醒我的。有一次和同修交流心得，同修提出了关于猪八戒的懒惰问题。说到今年的两个关于西游记的节目中，唐僧师徒四人一出场，只有猪八戒老是躺着，其他人都是打坐。对照自己平时的行为，还真是这样。下班回家后，下意识的就是往床上一躺。学生时代学习时也是躺着看书，现在仍然是这个坏习惯。后来同修又多次提醒自己，才把这方面修正过来。个人觉得神韵的作用不但在救人，也在救神。救人的意思是使常人明白真相，选择未来，而救神的其中一个意思是伴随着大法弟子走完最后的路。
入心学法，持续三天的病业假象即刻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于和。几天前经常接触的两名同修出现了嗓子痛、干咳不停，并伴有发烧的病业假象。我有些心不正，不愿与出现病业假象的家人同修共用一个水杯。之后不几天，我也出现了相似的假象。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并努力在法上提高，也找到了一些心，比如对师对法不能百分之百正信，还有病的概念在心里，还有怕心、怕吃苦、怕病业、怕被邪恶钻空子、怕影响周围人对大法的印象，还有面子心，因为身边的常人都知道我们练功人没有病，可我们却偏偏咳个不停。也认识到这些心都应该去，可是病业假象非但没有减轻，还有加重的趋势，最后甚至胸痛、全身痛，整个晚上咳个不停，连晨练都耽搁了，因整夜睡不着，到了晨练时间却睡着了，连闹铃都没有听到。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还是找不到究竟差哪了。晚上学法时，我努力排除杂念，尽量用心学法。当学到转法轮、宿命通功能时，师父说，举个例子说，人的身体移动，人身体里的细胞都跟着动，而在微观下的所有分子、质子、电子，最小最小，所有的成分都跟着发生了运动，而它却有它独立存在的形式，在另外空间里存在着身体形式，也会发生一种变化。我忽然想到，我这个空间的身体一直咳个不停，而微观下的空间不也在跟着动吗？对微观下的生命来说，是不是像发生了山崩、地震与海啸一样啊？那他们的感觉不是会更痛苦吗？说不定还有因此失去生命的。记得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念，我也要为自己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 这一念的发出，使我全身一热，热得出了一身汗。当时的室温是17摄氏度，过后全身轻松，没有了疼痛，没有了发烧的感觉，除了偶尔还会咳一下之外，其余的不适全都不翼而飞。当晚第一次睡了个好觉，晨练时感觉神清气爽。就这样困扰了我3天多来的来势汹汹的病业假象，在师尊的点化下，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一定用心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点滴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买了挑选的3个大白萝卜之后，昨天我在菜市场转来转去，觉得没什么菜我看得中，也没有讲真相的切入点，自己很苦恼。我去买了1块钱的馒头，顺便告诉老板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再在吃的时间给做馒头的小伙子做了3退，心里才好受些。再从菜市场出口处，我突然走到一大卡车前，想买白萝卜。老板吆喝说，1块钱1个，快来买。我于是伸手挑了一个最大的，然后又挑了2个大的。我听见我旁边的一常人说，这么大个，我买1个吃不完呀，我买2个小的。他就给老板2块钱，拿了2个小萝卜。我就顺势说，您这么善良，我给本好书您看。他接过我给的真相册子走了。我又对老板讲真相，给他化名做了3退。老板非常乐意，我一边拿3个大萝卜，一边给老板一本真相小册子。老板当场给人家宣传说，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我把萝卜放在车上，上了回家的路，可是我的心里总是不舒服。我想人家常人能遇事为别人着想，要小的，可我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呀，在蝇头小利面前，哪里能做到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更值得我深思的是，我在切萝卜时，居然有一个大萝卜里面是黑的，是烂的，这正好是在被动的去我贪图便宜之心，总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的心。修炼这么多年，可见明理之心在我这里还很强啊，今后必须严格要求修掉它，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静下心发了6.5个小时正念之后，本月清明节那天，我从4:25双盘打坐，1.5小时之后到了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于是我就开始发正念。不知怎的，那天是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也没想出门去讲真相，我就盘腿在床上发正念。发正念过程中，感觉清理了我自己空间场和外在的很多不好的东西，达到出来一个坏念头就顺势连根拔起的程度。还有我精神状态很好，越做越发正念，人越感觉轻松，很多次达到入静或入定的状态，也有像坐在鸡蛋壳中的美妙，也有全身被能量包容的体验。因此那天我破天荒发正念发到了中午12:25，刚好是6.5个钟头，加上练功双盘达8小时。随后的日子到今天，我的身心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一整年睡回笼觉的坏习惯不见了，向外看找别人的心没有了，能顺着宇宙的特性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了，怨恨心变弱了。每天基本能打坐发正念和看书在一起，加起来至少盘腿2个钟头，而且一般都是3个钟头了。
开始重新把去年中断的背法项目捡起来，接着背转法轮了。每天早上持续发一个钟头以上的正念，走路轻飘飘，脸上出现了多年没有的红润。一个临时同修在本月初走出了监狱，回到了正常环境，做三件事非常顺。这是我近阶段的状况，与同修们分享多发正念、长时间发正念的玄妙。个人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施信法，正念反迫害，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心生。一，师父时刻保护着我。我是辽宁边远山区的一名农民大法弟子，今年67岁。我得法时已50岁了，现已18年。在这18年中，师父法身一直看着我，保护着我，多次救我命。例如，我得法不久，720前，一次骑骡子，他不好好走，转圈乱蹦乱跑，由于鞍子没绑好，把我摔下来，脚插到鞍子的环里，头朝下落在地上。我口中连连喊师父救我，骡子发疯地乱跑，很远才停下来，但我一点没伤着。再例如，前几年有一次干活，妹夫从高处丢下一根一丈来长碗粗的木头，一下砸在我后脑勺上，把我砸倒昏过去，很长时间我才醒过来。起来时，我第一念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没有事。起来没怎么的，也没感到疼，照样干活。我要有早晨不起来练功和发正念时，师父法身就喊无明德，不是我名，我不姓无。我一听是师父的喊声，就立刻起来。我要不起来再睡，就看见两条小白龙围着我转。二，用正念阻止迫害。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我的一切是属于大法的，我就无条件地交给大法，永远无怕无悔。在迫害最厉害时，有些同修劝我回避一下，躲过高潮。我想到师父教导，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是大法徒，我是来助师证实法的，我做的是正事，谁能动了我，谁敢动我。我不是人，我是神，人怎么能动了神？我没有人念，一心在法上，我是神，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这里证实法。我坐在家发正念，三天三夜，饭没吃，觉没睡，谁也没动了我。反迫害近18年，我没被绑架过。师父给了我功能。有一天早上，我忽然感到公安要来捣乱，我立即坐下来发正念，并请求护法神出面，不准许任何邪恶干扰我，不准许到我家。第二天村长告诉我，昨天县公安局警察来车，在村外转几圈，也没到村政府，也没进村就走了，还发现在墙外看着你的人也走了。在全运会期间，有一次我骑摩托带着资料给外事同修送去，在一个地方有好多警察在那儿检查，人人过关。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在做证实法的大事，谁也看不见我，请护法神保护我。我骑摩托也没停，也没下车就过去了，警察谁也没看见我。三，放下人心，弘法讲真相，多救人。师父给我第二次生命，我看转法轮时看到各种光，十几年来深刻体悟到只有法能救众生，时时刻刻所想所为都得在法上，只要信施信法什么也不怕，只有往前走，做好三件事，弘法救度众生，大法徒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17年反迫害中，我放下了人心，认为学了法就得悟，就得用，做到是修，弘营实修。我骑摩托到沈阳、大连、鞍山、本溪、抚顺等城市乡村，用彩笔写真相，刷大标语，挂横幅，喷字，送资料，发传单，讲真相，劝三退，这些年没停过， 风雨冰雪没误过。几经风险都是有惊无险，多数是事前有预感，怎么智慧去做，遇到风险用正念闯关。如去年有一次和一名女同修讲真相发资料回来，在半路被四名警察堵住要绑架我们，我们给他们讲真相发正念，三分钟就闯过来了。本村100多户人家，我家家户户去到家送资料讲真相，全三退，用我们家的实际讲真相，谁都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母亲不认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讲法录像，前年101岁无疾而走。全村都做了三退，有的和我们一起学法，成立了学法小组，现在有什么风声都保护大法弟子。如前年春有不明真相的人往县里举报我，村书记用电话告诉我，县书记来电话问我，说他70来岁了还包30亩地，他哪有时间出去呀。县书记也说，我也不再造业了，什么我都明白了，我和公安局给他化解了，算了。村书记告诉我，再出去要智慧点，注意安全。学法不深，初次写稿，不当之处求多指正，核实。
世人争看神韵，湖北大法弟子，我把神韵碟子送到有缘人手中，叮嘱他们一定要看。过一段时间，我碰到看过的观众，就问他们，节目演得好看吗？一老剃头师傅说，非常好看，很神。我把碟子给我的朋友们看，他们都要碟子，你手上还有没有？多拿几个来，朋友们喜欢看。同样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神韵就演得神奇，很纯。昨天讲真相，去到一很远的，是同修和我往年去过的地方。我们给当地人讲了迫害真相之后，世人很同情我们。当我们把手中还剩的一个2015年神韵晚会碟给一个世人时，他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不知是谁把碟子放在我家窗台，我拿回家看了，很好，里面演得很好，我还经常看呢。这时旁边的人也要碟子，可惜我们发完了，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相互传看吧。
法轮大法救人效果真超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开篇论语中写道，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常人的观念，让常人见证了大法超常的威力。救人中超常的事例数不胜数，现在仅举两例来见证。一，我要谢谢你。去年清明节前，我在小区大门见到我家对面邻居的父亲站在那里，我走过去问他，你怎么站在这里啊？他满脸堆笑地说，我要谢谢你。我说，为什么要谢谢我呀？他立刻迈着轻松的大步走给我看，并说，俺邻居他不在这里住，都羡慕我的腿这么好了。大约一个月前，我见到他不能迈步，走路是一只脚横着挪一点，另一只脚艰难地并上。他说，已经住了6个月医院了，医生说就这样了。我说，告诉你的好办法你不用，却自讨苦吃。 上年2013年我见他走路腿有点瘸，我就给他讲了真相，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了少先队，并送给他祝你健康的真相小册子，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虽然答应了，但却没有做，后来病厉害了，去住院，不但没治好，反而更严重了。这回没办法了，只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念了一个月，两条腿好好的。这回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啊，真得谢谢你了。我说，是我师父救的你，你谢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你师父，让常人见证了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二，歪嘴的小孩好了。去年我住的新小区大门口外对面有一对卖瓷瓦的夫妇，带着一个漂亮的歪嘴小男孩，我看了很可怜，心想孩子这样长大了可咋办。我就过去问他们，孩子他妈说，大姨，孩子生下来就这样。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同时告诉他们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祛病健身有奇效，念得越多越诚心，孩子好得越快。我把孩子入的少先队，他父母入的团都给退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我见到孩子的父亲问道，孩子怎么样了？他高兴地说，好了，大姨，完全好了，谢谢您了。又一次让世人见证了大法救人效果真超常。三，用大法救人的事例讲真相，效果也超常。现在很多世人关心的都是眼前的既得利益，讲真相有时用了不少时间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贵州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等等真相，他们都漠不关心，好像这些事都离他很远，不信也不三退，救人难呐。我就给他们经常讲，我要谢谢你，歪嘴小孩好了等之类的真相实例或自身的现身说法，他们感到真实可信，很爽快的就三退了。可见用大法救人的事例救人效果也超常。所以在讲真相中，我常借用明慧网刊登的救人小故事讲真相劝三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拜谢师父。
时光飞剑，大法弟子整理。古语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些至理名言一直激励着人们珍惜实践。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意培养小宝形成一种珍惜时间的习惯，我希望他能够在修炼上更精进，让每分每秒都在修炼中度过，不虚度光阴。于是我告诉他怎样抓紧时间，我给他安排得很详细。早晨上学路上，小宝的手指练习笛子的打音、颤音，再加上舌头的吐音练习，这几个花样要练习上几十遍，最后再背上几首红吟诗。中午和下午上学路上要听师父讲法，每天到学校后先清理周围的环境，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背法，时间很短就念念九字真言，平时看到不正的因素就随时随地的发正念清理。有一次小宝的语文老师讲毛魔头的诗，小宝上课时集中精力发正念，老师叫了好几个同学朗读课文，结果每个同学都读错了一处，声音都奄奄的，没有一点气势，最后一个同学还读走掉了，逗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最后老师讲课时还说，这些诗没啥内涵，老师明显地表现出不赞赏那些诗的意思。小宝在学校里学会了抓紧时间，最近这些天每天都发生一种奇怪的事情，当小宝抓紧时间时， 就有很多时光飞箭射过来，有金色的，有灰色的，大大小小的都有，小的就像个小金点，大的像一段小箭头，箭身上写着几个字，时光飞箭。箭身里面装的是时箭，小宝有一个大竹筐，专门负责接住这些时光飞箭。每天小宝都抓住很多金色的时光飞箭，如果接不住的话，时光飞箭就会扎到一个盾牌上，盾牌上的这些箭代表着你浪费的时间，当阵法结束时会给每个修炼者计算浪费了多少时间，浪费时间也是犯罪。金色的时光飞箭是用在修炼上的，比如背法、发正念、念九字真言或讲真相的事等等。小宝还经常抓住灰色的时光飞箭，是用来做常人中的事情，比如完成作业等等。小宝每天都知道抓紧时间，在课堂上只要他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后，小宝就赶紧利用课上的时间完成作业。小宝的很多家庭作业都是在学校课堂上完成的，为的是回家能有时间学大法。小宝每天努力地抓住这些时光飞箭，做什么事情都抓紧时间，争取不浪费一分一秒。小宝经常寻思，这些时光飞箭是不是时间的神射过来的呢？可是时间之神怎么就不显现出来呢？是不是自己还不够抓紧呢？小宝很想见见时间之神。过了一段时间，小宝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一次学法时，小宝见到了时间之神，他头戴着皇冠，金色的衣服上覆盖着一个个金色鳞片，他精神抖擞，一身正气，手上拿着一个禅杖，禅杖上有几个时间之轮，大法弟子的时间都是主佛吩咐时间之神赐给的，只要时间之神一挥手，无数的天兵就会给每个人发射时光飞箭。珍惜时间的大法弟子会紧紧抓住这些金色的时光飞箭，利用这些时间修炼自己，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都知道这是主佛给弟子延长来的修炼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不珍惜时间的大法弟子就会损失很多时光飞箭，那些箭都扎在一个盾牌上，最后阵法结束时会计算你浪费的时间。大法弟子应该珍惜用于修炼的时间。小宝看到时间之神，很高兴地上前打招呼，谢谢您赐予的金色时光飞箭，我一定会珍惜他们的，一分一秒都用在修炼上。时间之神慈悲地看着小宝说，今天我还带来一件宝物要送给你。小宝高兴地问，是不是教给我怎样珍惜时间的宝物呀？时光之神点了点头说，你还记得吗？时光飞箭非常快，你用竹筐接有时会接不住的，现在我有更好的宝物送给你，能让时光飞箭一箭都不枉费，赐予你的宝贵时间全都接受，一点不浪费。小宝高兴地说，请您快赐予我吧，我会更加努力地抓紧时间的，多挤出时间用在修炼上。时间之神说，当你更努力抓紧时间的时候，宝物自然就有了，到时候你就不用竹筐接时光飞箭了，那时你的身体周围会有一层透明的膜，无论时光飞箭从哪个方向射过来，只要碰到这层膜就会被吸收进身体里，那时你一分一秒都不会浪费了。听了时间之神的话，小宝和妈妈互相鼓励，决心努力抓紧时间得到那件宝物。小宝和妈妈向内找自己，看看有没有荒废时间的行为，还有哪些时间可以抓紧用在修炼上。发正念、练功、学法时，如果有杂念干扰或走神现象，这也是荒废时间的行为，一定要及时纠正，把修炼中的不足当作一次次向内找的机会，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机会。那些因不足而耗费的时间，通过向内找的方法，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那就分分秒秒都不会浪费了，就会得到时间之神赐予的宝物了。另外，我想到一个问题，今年的神韵晚会里有一个节目《草船借箭》，诸葛亮运筹帷幄，运用智慧，一夜之间借来十万支箭。当时看节目时，看到天幕的背景里像雪花一样的箭飞射过来，箭箭都插到稻草人身上，不虚发一箭。这是不是提醒大法弟子要运用智慧，把金色的时光飞箭紧紧抓住，抓紧时间修好自己，不虚度修炼的光阴呢？小宝在看神韵节目《草船借箭》时，诸葛亮借来的十万支箭，每个箭身上也写着四个小金字呢，时光飞箭，那是主佛恩赐给每个弟子的修炼时间，一定要珍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